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是约伯记的第18章到19章，我们就把这两章连起来一块讲。18章第一节，舒亚人比勒达回答说：“啊，好，我们来看哈，还是每一章开头呢都是这样的，这样一种就是辩论哈，可以说是在法庭上辩论这样的方式啊。约伯记呢继续往前走。”到第十八章的时候呢，出现的是约伯三个朋友当中的第二位，舒亚人比勒达啊。这个舒亚人比勒达，他在约伯记的第8章当中，他有发言，然后还有约伯记的第25章啊，他一共呢基本上就发言这些。而且我们要注意，这个舒亚人比勒达他说话的核心内容在哪里啊？他每次的言论呢应该不算很长，但是他有他讲话的要点。在第8章当中，他说他的，你去看一下那个第8章啊和第25章，他讲话有这么几个重点啊。我说第一个呢就是上帝绝对公义，他跟约伯辩论的主要的方式是用上帝的绝对公义来否定人在神面前被神称义。你看到在25章他说，你往上看，往上上上，在25章他说，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啊，在神面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蛆的人，如蛆的世人呢？他甚至预言从女人生出来的都不洁净，也就说他直接就把耶稣否定了啊，从童女生的耶稣。所以说他言论的核心啊，就是用所谓上帝的绝对主权然后来偏转来否定关于因信称义的真理啊，还有这个道成肉身的真理。他在约伯记当中他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这一方面啊。第二节我们来看，你寻所言语要到几时呢？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啊。他的第二节呢是他开头批判约伯的方式。你从第8章1到2节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他首先批评约伯说话的态度，说话的方式，然后再慢慢否定他的内容啊。第二节的原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设置，他说约伯你设置了言语的陷阱要到几时呢？他说你们要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原文很有意思，说你们要思想我们就说话，原文不是说你，也不是说我，是说你们我们啊。这个说话人比勒达他说约伯在给他们下套，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他们在给约伯下套啊，处处的给约伯设一些陷阱，但他说约伯你给我设陷阱啊，你给我设坑啊。他为什么说约伯给他设陷阱呢？因为约伯总是用极其简单的话戳破他们那些绕来绕去看似高深的那些言论啊，所以说他非常不满。而且呢在原文当中你看得很清楚，说你们要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实际上这里的你们和我们呀，可能这话不出于他自己，这本质上就代表着啊在基督教里边两种人的对立。也就是说呢，有约伯这样的传播真理的啊，讲道非常清楚的这样的真的仆人，也有这种假师傅，这种绕来绕去忽悠人的啊。所以说咳咳，你看到哈，他开始在这里绕。第三节，我们为何算为畜生，在你眼中看为污秽呢？我们来看哈，他说啊，约伯，你凭什么说我们是畜生？约伯说过他是畜生吗？啊？你看一下17章5节哈，约伯记的17章5节，控告他的朋友，以朋友为抢夺的，连他的儿女也要失明。他约伯，你凭什么攻击我们是畜生？啊，约伯虽然没有直接点名说他是畜生，但他感觉已经被说中了。啊，他说你不攻击我们是畜生，而且说你把我们算为不洁的，是算为你们眼中不洁的。哎，这里非常有意思，他总是用你们我们啊。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看作是信与不信的啊，真信的或是假信的啊，不要动手吧。然后他明明的 就感觉到在约伯眼中被他们被看作不洁净，那么所以他非常的非常的恼恨啊。然后第四节，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的，难道大地为你建器，磐石挪开原处吗？这恼怒将自己撕裂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急眼了，把自己都撕碎了，就这个意思。他形容约伯说话就是这样，他说约伯大大发怒啊，变了脸色，甚至没有风度，不要形象，不顾形象。你看他在批评约伯说话的方式啊。然后他说，难道这个地会因为你被抛弃吗？这个磐石会因为你挪移地方吗？他的意思是说，约伯你的声音这么大，你想震动地啊，想使这个地发生震动，磐石挪移嘛。他在讽刺约伯啊。我们来看，所以说这些人啊，他不认为约伯是神的仆人，他也不认为约伯讲的是真理，他更不会相信神会为约伯显现啊。但是你往后看，神真的做出了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在旋风当中为他的仆人显现，证明约伯和约伯所说的还是对的。而且你可以看到哈，约伯是预表基督的时候，是预表基督的。你看马太福音27:50-52，当耶稣钉在十字架，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的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所以说他们否定神仆人啊，从神那里领受的这样的传道的权柄，而且也不认为传的道是对的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神不会为约伯去作证啊。当然这个呢也开始直接去讽刺基督，指向基督的。五节和六节，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他帐篷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他以上的灯也被熄灭啊。我们来看哈，从18:5开始，他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你注意哈，前边是在嘲讽约伯，是用戏笑的口气，但呢，从18:5开始，18:5开头有一个词哈，这个 game 这个词就是诚然，非常确定的意思。也就是说从18:5开始，他非常确定非常肯定的发表自己关于恶人和报应的观点啊。你注意这里哈，他非常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他说诚然啊，这个恶人的亮光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啊，他在帐篷中的亮光变为黑暗，他上面的灯也熄灭。他首先讲到一个观点，他说恶人在世界肯定不兴旺，这是他的观点啊。他之前一直是这么讲，他跟约伯的观点是相反的，甚至来说我们来说他跟圣经的观点是相反的。你看诗篇73篇，你看圣经，尤其你看今天这个时代，恶人在世界上很兴旺啊，恶人在世界上还能掌握权力，非常兴旺啊。也就是说他为什么做出这个理论呢？他这个理论也还倒过来说，就是说如果你不兴旺，如果你像约伯一样遭灾，你的灯被熄灭了，那么你就证明你是个恶人，这是他理论的基础啊。那个第7节第8节，他坚强的脚步必见狭窄，自己的计谋必将他绊倒，因为他被自己的脚陷入网中，走在缠人的网罗上。好，我们来看哈，也就是说呢，在这个舒亚人比勒达他的世界观和他的这个理想当中啊，恶人在世不得亨通，而且恶人会自己绊倒自己，自己害死自己。在他的这个言论当中，恶人如同蠢猪一般愚蠢，你知道吗？但弟兄姊妹，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如果恶人真像他想的这么蠢，自己能绊倒自己，那么今天这个时代何至于如此邪恶淫乱？不是的，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恶人非常聪明，恶人做事非常精明，这是一个事实。然后呢，你去对比约伯讲的道啊，约伯谈到恶人，也谈到恶人在今世兴旺。你再看73篇亚萨的诗篇啊，谈到恶人兴旺，不要做别的动作。然后你看整本圣经谈到恶人的报应和神对恶人的审判的时候，舒亚人比勒达他讲的这些东西，跟整本圣经，甚至我们来说跟今天的这个世代的事实是不相符的啊。 也就是说呢，约伯的三个朋友呢，其实是一本说他们都是王啊，都是尊贵贵人，都是说受过高等教育的。我看这个舒亚人比勒达对这个世界表现的过于乐观，他还是那种观念，就是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啊，报应速速临到。我就感觉他是看新闻联播长大的啊，嗯，真的是这样。然后第九节到十节，圈套必抓住他的脚跟，机关必擒获他，活扣为他藏在土内，羁绊为他藏在路上。好，我们来看哈，这个羁绊就是陷阱的意思，活扣就是绳索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看看他的理念哈，他说啊，这个世界处处为恶人设置了陷阱。这恶人稍微一不小心就掉到坑里了，世界是这样吗？弟兄姊妹，恶人，我看在这个世界上，这恶人给义人设了不少坑，但是我没见恶人在世界上活得如此艰难啊，活得好像过街老鼠一样。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你要小心这样的言论啊，也要小心呢跟这个舒亚人比勒达他讲话相似的这种言论啊。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哈，你去看看有些做自媒体的，他谈到这个世界恶人时候，好像哎说又有行动了，哪国又有行动了啊，说那个邪恶的国家要完了啊，那个邪恶的那个集团要完了，整天就这种信息，说恶人完的没这么快。你要明白这个问题，如果你真的是跟这个舒亚人比勒达他的这种善恶观，他的这种上帝审判恶人对恶人的报应的观点是一样的话，那你就要谨慎了。因为圣经对于谈到恶人的审判也好，谈到这个世界的邪恶，谈到恶人在世上遭遇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讲过很多次哈，上帝对恶人的审判有很多时候是放在末世啊，只要这个恶人呢，他不是说自己作死，明明的亵渎基督，有很多时候上帝会把对恶人的审判放到幕后白色大宝座那个时候。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呢，你不要对这个恶人的报应这个事情抱太大希望，你的希望应该放在上帝的道里边，你应该把你的目光看远一些啊，你应该想我上帝如何能够靠着主罪得赦免，脱离上帝在将来的审判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让我们来看一下十八章的十一节到十九节，我为什么把这几节连起来看，它是有原因的。说四面的惊吓要使他害怕，并且追赶他的脚跟，他的力量必因饥饿衰败，祸患要在他旁边等候，他本身的肢体要被吞吃，死亡的长子要吞吃他的肢体，他所倚靠的，他要从所倚靠的帐篷中被拔出来，带到惊吓的王那里，不属他的必住在他的帐篷里，硫磺必撒在他的所住之处，下边他的根本要枯干，上边他的枝子要剪除，他的纪念必在地上磨灭，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他从光明中被撵到黑暗里，必被赶出世界，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他说的这个恶人好惨啊，他说这恶人下场好惨，他说他是谁啊？弟兄姊妹，他说是约伯啊。这几句话你仔细看，约伯哪一句都能对上号，他真的是在暗讽约伯。我们来看这几句话，从十一节开始哈，说四面的惊吓使他害怕，并且使他的脚分散，就是颤抖分散的意思。我们从约伯记三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你能够看到约伯自从啊神允许这个撒旦去攻击他之后，他就处在这种惊骇和极度的惊恐当中啊。他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息，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在约伯记七章十四节，约伯说，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约伯从白天到黑夜，甚至在做梦睡觉，都在极度的恐惧当中不得安宁啊。 后边说呢，他的力量成为饥饿啊，祸患在他的肋旁预备好了。其实我们看到，自从上帝许可任凭了撒旦去攻击约伯之后，约伯好像身边无故的就蹦出了很多的灾难，真的是这样。说他要吃他皮肤的那个块啊，一片段，死亡的长子要吞吃他的肢体。我们可以看到约伯身患重病，然后那蛆虫在吞噬约伯的身体，真的是这样啊。说他要从他的避难的帐篷被拉出，他要把他带到金赫的王那里。约伯被从自己的地方赶出去了啊，到了城外，在那个地方受羞辱被惊吓啊。后来说在他居住的帐篷里没有给他留下什么，说硫磺必撒在他的居所。我们可以看到哈，约伯的儿女啊、仆人啊、牲畜、产业一夜之间全部被夺走，就如同那铺天盖地的硫磺落下来一样啊。说在下边他的根要枯干，在上边他的枝子要剪除，好像被彻底剪除一样，什么都没了。他的纪念从地上抹灭，他的名字从街上不得存留，他们把他从光明中撵到黑暗里，从世上被赶出。约伯真的是从东方人中被最被尊重，成为至大的一个人，最后成了万民所唾弃的一个人啊。实际上这是约伯是在预表基督。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被捕的时候，主耶稣呢，他的遭遇从万民迎接他啊，从人在那个圣城啊喊着何塞纳，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一下掉到了谷底啊，人喊钉死他，钉死他啊，那个钉他十字架，然后被送到了哥哥他。所以说约伯这些经历是指向基督的。在他本民中他无子无孙，在积聚之地也没有存留者，他的儿女都死了。所以说呢，这些事呢是舒尔人比勒达所说的恶人遭报的明显特征，我们看到全部都发生在约伯身上。所以说他这几个朋友啊，是轮番的明明的含沙射影的旁敲侧击的在故意羞辱约伯，说话还不能还不直接说啊，免得说你不是来探访的，是来找事的。但是每一句话当中都含着那种给人剥人的伤口啊，掏人的伤口，然后含沙射影啊。二十节，以后来的要惊奇他的日子，好像以前去的受了惊骇。注意这里哈，这里原文是这样说的，说西方的人呀被他的日子惊骇，东方的人紧紧抓住惊骇，就是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看到约伯都惊呆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说那个时代约伯遭遇的这些让全地的人都震惊，因为当时他在东方人中为至大。而且我们看到当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犹太人和希腊人同样是这样的看法，人在说如果这是一个义人，他怎么会受这样的羞辱和惩罚。所以人得出的结论是他不是义人啊。二十一节，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我们来看啊，十八章二十一节开头，这词原文是一个加强语气，表示非常确定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也要说十八章二十一节是舒尔人比勒达说话的一个高潮。他说啊，听到这话，他说啊，那不义的人啊，那不认识上帝的人才会遭遇这样的灾难。你看到没有哈？他实际上他是在明明的羞辱约伯。他说啊，第一，约伯不是义人；第二，约伯不认识上帝。所以约伯既不是义人，也不是认识上帝，他遭报是应当的。所以你看到没有哈？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哈，我们就能看到哈，约伯他是用来预表基督的。在几千年前，约伯无罪受苦，是预表后来耶稣基督无罪被钉十字架。约伯受苦的答案就是基督。啊，同样的，在几千年以后，耶稣基督这位无罪的义人被罪人当作亵渎神的恶人处死。所以说你看到这种不公频频的发在约伯身上的时候，他是来预表基督的啊。 好，我们连着十九章去讲，我们来看十九章第一节，约伯回答说，啊，这里呢仍然是那种来回的辩论啊。我们来看第二节，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原文的意思是你们使我痛苦，要到几时呢？并且你们用你们的言语压碎我。贾师傅的言论啊，会使那些在患难中的那些真正的基督徒更加痛苦。贾师傅的言语不是来安慰你的，是来压垮你的，你要明白啊。所以说约伯说得很清楚。然后第三节，你们这十次，好，听到，不要玩东西，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啊。注意这里啊，原文约伯说你们就这样十次的羞辱我，这里有一个这样，你们就这样，就是意思你就一直这样做啊，说你们错误的待我，不公义的待我呢，也不感到羞耻。约伯说他的朋友应该感到羞耻啊，约伯说他的朋友一直用这种言语在羞辱，在逼迫不止一次，而且对他的控告全部都是不符合事实的，真的是这样。他们编造的约伯的罪名都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并不是上帝说的啊。十九章四到五节，果真我有错，这错乃是在我，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好，我们来看哈，这两节什么意思？注意原文说，约伯说即使我真的走偏，我的走偏或者是我的迷失，也是只绊倒我自己，只是说停留在我自己这里。但是你们，约伯说即使我真的走偏，我也没有危害别人啊，但是你们为什么用这种夸大的话编造的事实来攻击我？而且约伯说你们对我的攻击，对我的审判是建立在你们猜的那些东西啊，就用你们羞辱我，侮辱我，旁敲侧击我的话语，你们编出来的东西，你们拿这个当证据，当证据来羞辱我啊。像约伯说呢，我即使走偏了，我跌倒我自己，我也不跌倒你们啊，但是你们这样夸大事实，你们这样用猜的方式来羞辱我，你们真的合适吗？实际上弟兄姊妹，无论是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是后面的以利户，他们攻击约伯那些证据全部都是自己猜的啊！你去看约伯记前面几章和最后几章，你就能够明白。第六节，就该知道是神倾覆我，用网罗围绕我。约伯说你们应该知道，你们应该知道这事儿出于神，若神不许可，这些灾祸断不能临到约伯。约伯仍然是这样讲啊。第七节，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啊。注意这里哈，这里原文有一个看呢，说看呢，我因为就遭受了强暴，我在呼喊却没有回应，我求救却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啊。你去看一下诗篇二十二篇，往上去一到二节，大卫的诗，大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约伯尝到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痛苦，被神弃绝的痛苦，祷告，向神祷告，向神求救，神不得回复的这种痛苦。所以说，好，听到，不要小动作。所以说我们在接下来往前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约伯所说的每一个痛苦，约伯所说的那些话，他都是跟基督有关系的。实际上约伯在一直他在品尝着基督所受的痛苦，只不过在当时那个时代他不知道为什么。第八节，神用篱笆拦着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又使我的路径黑暗。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神啊，在我道路上建了一堵墙，用墙把我的道给挡了，然后使我不得亨通，不得经过，又使我的道路呢成为黑暗，把黑暗放在我的人生，放在我的道路。说他确实经历了人生当中最黑暗的事情啊，一瞬间失去了家庭，失去了所有， 然后所有的唾沫，所有的这种栽赃和污蔑都喷到了他身上。啊，约伯说这一切是出于神，他说神若不许可，断不会有这些事情。第九节，他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你看到没有哈？原文是他是我的荣耀被剥去，又去掉了我头上的那个王冠。这里还是预表基督啊。当基督受难的呢，基督被捕的时候，他原来与父同享那种荣耀被剥去，他的冠冕被夺掉。腓立比书2章6节到8节也提到，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但是因为要做成救恩，就存心顺服啊，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这些都是跟基督所受的苦有关系。第十节，他在四围攻击我，我便归于死亡，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他说啊，他在四围啊，毁坏我，我要走了，就是我快要死的意思。将我的指望像拔树一样拔出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候，那些人四围攻击他，嘲笑他，侮辱他，动手打他，往他脸上吐唾沫。11节，他的愤怒向我发作，以我为敌人。这也是预表基督的。在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一刻，基督成为了最深的样式，承受了上帝对罪人的愤怒。罗马书8章3节说，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因我们的罪成了上帝的仇敌，神的愤怒倾泻在他儿子的身上。我们来看12、13节。他的军旅一齐上来，修筑战路攻击我，在我帐篷的四围安营。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在这里看到啊，12节提到仇敌攻击，13节提到弟兄远离，弟兄的弃绝，啊，在撒加利亚书13章7节和马太福音26章31节。都提到过，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我们看到，在耶稣受难的时候，整个世界起来攻击他，然后他的门徒四散，都离他而去，躲在远边，装作不认识他。14、15节，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我的亲戚原文是靠近我的，和我断绝，和我绝交的意思。说我的密友就是原来说认识我的都忘了我，说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把我当成是外人，说我在他们眼中成了外邦人。外邦人就是说不信的人，亵渎神的人。在这里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他的仆人都不认识他，他的仆人不再承认他。我看到彼得三次不认出。人问他，你是不是和他一伙儿？他说不认识。他最后发咒起誓不认识。16节，我呼唤仆人，所以用口求他，他还是不回答。约伯在那个时代遭受这样的痛苦，原来在他家做仆人做下人的，他呼喊他，他们都装听不见。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科西玛尼园，耶稣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但他的仆人却不能做到，他的仆人睡着了。最后耶稣说，你们仍然在睡吗？人子要被卖在罪人手里。所以说弟兄们，你看这一连串的，实际上神任凭撒旦呢攻击约伯，又使人背叛约伯，又使他的仆人去无视他，实际上这一切乃是让他体验到基督受难的痛苦。当约伯在这种极度痛苦的环境之下的时候，神感动他，让他说出了这些诗篇。所以说约伯的话不出于自己，约伯所遭受的这些环境乃是为了预备使他跟神的儿子相似而有的这些事情。17节，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我的恳求我同胞也憎嫌。这里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同胞原本的意思是我让我腹中的这些后裔或儿子们也憎嫌。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你就跟前面那个说让人比勒达说的，说你们我们， 实际上这很多时候它可以指向今天，应用到今天啊，可以指基督的教，基督和他的教会以及基督和他的后裔，你要明白啊。因为在当时没有人说话这么奇怪的，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实际上他的妻子和他说原文说他腹中的那些儿子们，他身体当中那些儿子们，这个都是指向基督的教会，或者说这些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他的这些门徒啊，包括有很多跟随他的人，不是他的门徒，就有很多跟随他的人一开始是不信耶稣的啊，但后来当基督复活的时候，这些人认罪悔改，信了基督啊。我来看十八到二十节，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都向我翻脸，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牙皮逃脱了。注意十八节，十八节原文是这样说的，说甚至连小男孩也藐视我，有这样一个甚至强调的意思，就说最不起眼的人也藐视约伯，耶稣在那时候也是说，我起来呢，他们开始议论我，啊，对着约伯啊，这苦难去高谈阔论。往上去，再往上。这个我的密友啊，和我们来看，这个我的密友原文的意思是，我会中所有的人，指的是在聚会的时候啊，还有我所爱的人都向我翻转，就翻脸的意思。所以说，我们都能够从这里看到指向基督的部分，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受难的时候，那些曾经跟耶稣一起聚会的，听耶稣讲道的，那些耶稣也向他们施以慈爱的，在他遭难的时候都向他们变脸。所以我还那里话，约伯一直在约伯记当中体会基督所受的痛苦啊，弟兄姊妹，这不是灵异解经，千万不要说这句话啊，因为所有的圣经都在指向基督，约伯他实际上是一个问号，而答案是基督啊。说我的皮和我的肉啊，都紧贴着我的骨头，我这个牙皮啊也脱出来，就人家说这个牙上面这一部分指的是这个皮肤缩紧，然后这个人的那种病呢，就是说无法去看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在你们可以看到，当约伯三个朋友见到约伯时说他们就嚎啕大哭，因为认不出他来啊，完全认不出来。同样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诗篇三十一篇十一节到十三节啊，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看到吗？谈到这个身体，我听见许多人的缠棒，周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你注意到没有，约伯记当中，约伯有很多言语跟所罗门所写的传道书是一样的，讲到日光之下都是虚空。而在约伯记当中，约伯谈到自己的苦难的时候，他很多时候跟大卫的诗篇是一样的。大卫也在讲这样讲这样的诗篇。为什么有的人非说约伯是不感恩，正在抱怨，这是完全不对的。要说本质上来说，约伯的这个讲的这些话，他就是另外一种诗篇，跟大卫的诗篇是一样的。都是在讲一个义人受苦啊，神使一个义人受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他能够体验基督的痛苦。当他在痛苦当中压榨到极致的时候，神的灵感动这个人呢，他就能够做出这样的诗篇。所以说，圣经当中这些受苦的义人，神都刻意的使他们这种苦难的经历呢，跟神的儿子相似，为的就是能够指向基督啊。所以说，你看约伯这些话，你可以看成是大卫的诗篇，啊，都是指向基督的。二十一节，我的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我们来看啊，在原文开头啊，用的两个词语都联系的非常强烈的语气，说可怜我，可怜我，就怜悯我的意思。可怜我，可怜我，我的朋友，因为神伸手攻击我。这句话有什么不对吗？这句话换不来任何的同情。这话跟路德记在一章十三节到十九节，还有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的时候，拿阿米给路德还有给伯利恒的那些以色列人说的话是一样的啊。他说 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啊，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啊，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所以说，你看到在旧约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这样向都这样说话，都这样向上帝说话，但神，你要注意哈，在圣经当中，尤其在你看旧约的时候，在圣经当中，弟兄姊妹，神从来没有看不起这些人。神从来没有轻看这些在受苦当中这些义人，更没有把他们的言论定为是对神的不敬和亵渎，因为他们是在神面前诚诚实实的说话，他们也确实经历了痛苦，啊，反倒是无论是拿俄米还是约伯，神最后都是以满满的慈爱对他们，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安慰。所以说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啊，你一定要谨慎的对待约伯这些话。你不要随便在这个在神的仆人这种苦难当中去自缢，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那样的痛苦，你没有资格在这方面高调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他们在痛苦当中求救他的朋友，但他的朋友最后呢也抛弃了他啊，反而是加倍的讽刺他啊。所以说这种罪恶要小心了，你去看马太福音25章你就知道了，那个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啊。22节，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我们来看这里啊，什么叫仿佛神逼迫我呢？原文是追赶的意思，就是说像神一样分别善恶，站在上帝的位置对约伯进行审判，道德捆绑，道德吞吃啊，自己明明不知道事情的真相，还非得把自己打扮成上帝，好像自己知道真相啊！约伯你犯罪了啊！约伯你这做错了，你那做错了。约伯说他朋友的话没错，他们就是吃人的啊，他们就是这种人。我来看23章24节和26章24节和24节，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注意这句话哈，这些话非常重要。这个23节在原文不是一个叙述，而是问句。约伯突然发话说，那么谁能把我的话记录下来？谁能让我这些话被刻在书卷上？用的是问句哈，怎么刻呢？用铁笔和铅把它刻在上面，灌在上面啊，镌刻在磐石上，直到永远，使这些话成为永远的话语。约这里是问句哈，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好像约伯突然圣灵感动他，让他说话，突然是变了语气，他突然要求把这些话记下来，而且他强调他所说的话，尤其他接下来所说的话具有永恒的价值。你要注意接下来的话哈，实际上弟兄姊妹，接下来哈，你去看，尤其接下来这个16章25节到27节是整个约伯记的中心。我为什么能说，我们来看啊，是约伯记当中的重中之重。25到27节，约伯说，突然说要把这个25到27节这些话记下来，用铁笔记下来，用铅灌上去，直到永远不能打破啊。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这是约伯记的中心，是关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预言。约伯说什么呢？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知道他那位救赎主就是我们今天所信的基督，是永活的。说末后的时候他必然站在地上，什么意思？他在末后的时候，他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会由童女所生，他会亲自在地上站立，这都是对基督的预言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哈，约伯真的是上帝的仆人，他被圣灵感动，在那个时代宣告了耶稣基督的降生，宣告了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来到地上， 所以说这三节是整个约伯记的中心，也是区别约伯记当中神的仆人和假师傅的区别。你看到约伯的讲道是什么？约伯的讲道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但是你看看约伯三个朋友还有后面的以利户，他有这样的内容吗？没有。他们的讲道里边提到基督，提到道成肉身，提到因信称义吗？没有。他们虽然在不停的强调啊，上帝的绝对主权啊，神大能无变，但是都是无用的拍马屁的话，跟耶稣基督这个圣经的中心没有一点关系啊。而你看哈，他说我这皮肉被砍下之后啊，我会在肉我的肉身看见神。你看，你知道什么意思吧？他是说啊，我的肉身会腐坏，会朽坏。他在约伯记十七章十三节到十六节提到啊，我若盼望阴间为我的房屋，若下榻中对朽坏说你是我的父，对虫说你是我的母亲姐妹，这样我的安息指望在哪里呢？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等到安息在尘土中啊，说这指望可以和我在一起，能够下到阴间吗？他在前面十七章的时候提到过这样的盼望，他有这样的需求啊。也就是说约伯说啊，他作为一个人，他的肉身有一天一定会朽坏，随着他离开这个世界。但是神感动他，在他肉身消灭之后，他仍然有指望，他会在复活之后看到这位基督。啊，原文的意思，你往上看，原文的意思是说，我会在我的肉体看见神。啊，神会给他新的，他复活之后，神会给他一个新的身体，啊。所以说他看到的这位神就是那位救赎主，这位救赎主也是上帝本身，这是一位人可以看见的神。愿福音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约伯在之前总是说，哎，我希望神能够像朋友一样可以和我进行交流，我能够亲眼看见他。在这里的时候，神突然赐给他这样的话语啊，后边注意哈，说就是我可以，就是说我可以以人以我的肉眼看见的那位上帝，用我的眼睛看见他，并不像外人，什么意思？约伯说没错，我说的就是我可以用我的肉眼看见的那位上帝，我可以亲眼看见他，并且我在他面前会为他称义，不会被当成外邦人。反而会被他当作他的朋友。所以我们看到在约伯记最后的时候，约伯真的看见了。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些门徒真的看见了他。你注意哈，说我的心在我里面消灭了，原文的意思是我的心脏在我的胸怀当中毁坏了。约伯这里话锋一转，提到他此时此刻的感受。他说此时此刻他感觉他的心要碎了。弟兄姊妹，这是他体会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痛苦。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耶稣的心碎了，在十字架上耶稣被兵丁用枪啊扎到了肋旁，有血水流出来。所以说你看约伯他一直在体验基督的痛苦。所以说刚才这几节是整个约伯记当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约伯记当中中心的内容。神就把这三句话赐给了约伯，没有赐给其他的人。弟兄姊妹，就凭这三句话就直接秒杀其他所有的人，我告诉你，因为无论是约伯的朋友还是以利户，他们绝对讲不出这样的道来，因为只有约伯是从神来的。约伯讲到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并且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称义的真理，而且谈到复活的盼望。他的讲道当中也蕴含着关于神的儿子在末日要道成肉身降临在地上的信息。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凭第十九章刚才看到这三节，你就足可以确定唯有约伯是上帝的朋友，是上帝的仆人。因为在约伯记当中，只有约伯的讲道涉及到基督，涉及到道成肉身，涉及到称义、复活、 在基督里的救赎，那位可以用肉眼看到的上帝。而约伯的三个朋友，包括最后的以利户，他们的言论当中跟这些没有关系啊。所以说，如果你看到了这三句话，你还不能够找到这里关于基督的信息，那么你就是个无可救药的瞎子。曾经有人讲过这样的话，如果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他讲了一段旧约圣经，但是跟基督没有关系，那么这个人就好比他脱了裤子在街上乱跑，不知道自己的羞耻。所有的讲道，尤其在讲论旧约圣经的时候，必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在最后在以马忤色路上给他的门徒说的。圣经全部的经文，尤其是旧约圣经全部的经文，都是在指向基督。啊，你也可以用这个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牧师。如果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他老是强调自己很神本，但他说来说去，他的讲论不是中心，跟基督没有关系，那么他的信息就不真正从上帝那里来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记第19章，尤其是19章刚才提到的这三节，是整个约伯记的中心，是约伯记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因为这三节经文可以帮我们确定我们所信的是谁，而这三节经文也把约伯跟那些假师傅完全分开。啊，为什么约伯说他的这些话愿意能够用铁笔和铅刻在磐石上永远流传下去，指的就是关于基督的真理。28节到29节，你们若说我们逼迫他要何等的重呢，惹事的根乃在乎他，你们就当惧怕刀剑，因为愤怒惹动刀剑的刑罚，使你们知道有报应。好，我们来看这个228节是什么意思啊？你注意哈，原文的意思说，你们如果说的是约伯三个朋友哈，你们如果说，也可能是心里说，你们如果说什么呢，你们如果说我们该怎样追赶他，或者怎样逼迫他让他就范啊，他是让他戳到他三个朋友心里了啊。后边你看这一句，往上一句说，惹事的根乃在乎他，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也是在那个你们若说里边，就是说这件事的根被我找到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约伯说啊，如果你们在听到了以上的这些真理，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啊，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关于基督的真理和末世，听到这些关于基督的真理，关于救赎主的真理之后，你们仍然拒绝接受，你们仍然去追赶逼迫歪曲去抵挡约伯，而且呢凭着自己的骄傲声称我找到了约伯受苦的原因，就他犯罪了。如果你们仍然这样做，那么你们一定会面临着惩罚和审判。约伯说，如果你们的心里是在策划这些事情，决定继续的抵挡真理，那么你们就应当在刀剑，就在审判面前去害怕，因为上帝的愤怒会因着你们这些罪，抵挡真理的罪，而对你带来惩罚。为什么会惩罚你呢？让你知道在上帝那里有公义，有审判，让你知道将来有永生，有永死。所以说约伯这句话不单单是对他的三个朋友讲的，对后面那个以利户讲的，在今天来说也是对所有听到的人讲的。就说如果有人他听到了圣经明明的真理，就像约伯记说的很清楚啊，关于基督的真理，关于约伯是上帝仆人的真理，关于对基督预表的真理，然后你还是因着自己的骄傲，因着自己那颗恶心去故意的抵挡，那么你就应该为自己感到害怕，因为神的愤怒会临到那些拒绝福音、抵挡真理，而且自己凭着自己的理性不断自义的人。这里的刀剑指的是神的惩罚和审判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神对那些认罪悔改、小点声音、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呢，给那些人存留着机会啊，存留着慈爱；但神对那些持续的抵挡啊，不断的抵挡福音真理的人呢， 预留了最后的审判。约伯这话就是说，说的就是你们。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对约伯记的这种 看见 和这种领受应该是更加清晰啊，更加的坚定。因为在十九章当中，我们看到了在整个约伯记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那位道成肉身的救赎主，他在末后的日子要来到地上啊，也唯愿我们呢真的像约伯一样有这样的盼望啊，我要见到他，要亲眼看见他，并不像外人。虽然约伯此时此刻心已经碎了，虽然约伯身在患难当中，但上帝仍然赐给他这有永恒价值的真理。这些真理应该刻在我们的心里，用铁笔用铅永远刻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我们信仰道路上能够始终在基督这个中心当中摆正我们的信仰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愿我们活在你的正道当中，愿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愿耶稣基督这个圣经的中心能够时常引领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行在正路当中，不至于走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